好，南无阿弥陀佛啊！大家晚上好。哎，我们先看网上的问题啊。有人说，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是自心里变现出来的，不是外面的佛。弟子刚刚学佛，不大明白，请慈悲开示。啊，这个临命终时，我们啊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这里面呢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产物啊，也不能光是说是自己的心变现出来的。也不能说是阿弥陀佛从外面过来的啊，是由于啊阿弥陀佛发过啊第十九愿啊，十方世界的啊这个众生只要信愿称名呢，阿弥陀佛啊他都会临命终时啊以诸圣众前来接引啊。那这个愿呢啊成就之后，就在法界当中就有这么一种信息啊频率啊辐射。所以我们只要啊信愿念佛，接纳这样的一个啊弥陀已经成就的愿力，就在啊我们自心拔而自然的显现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情形。啊，这就有点像是啊水清月现了啊，你啊不能说只有水啊，只有水你没有月亮你显现不出来啊，光有月亮地下没有水它也显现不出来啊，一定是啊水清啊，月亮才在水里显现。那个水中的月亮啊，是不是就是有一个月亮到了水里面去了呢？啊，那也肯定是不可得的。你要从水里面把月亮捞出一个来，那也是不可得的。那你也不能说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的这样的成就为这个缘呢，强缘。我们信愿称名为因啊，这个因和缘的关系感通上了，就会显现这样的一个情形，跟我们的心也有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念的心，那阿弥陀佛的临终接引的情形它也啊不可能显现啊。但也不是说有阿弥陀佛啊这时候真实的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啊，他也不是，因为临命终时，由于是跟自心显现也有关系，所以见到的阿弥陀佛的佛像都是各有不同的啊。有人非得强调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到底是哪尊佛啊来接我呀？我就天天看这尊佛，这个实际上不是这样，是你天天看熟的那尊佛，在你的阿赖耶识熏习的一个种子，而往往是你最熟悉的那个佛像现前啊，不是一个啊一定是某种样子的啊这个佛像啊。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感应道交难思议啊拔尔自然显现的奇特奇妙的现象啊。所以啊都不要执着两边啊，这个去理解就可以了啊。好，弟子每天念佛20000声近一年了，开始一段时间早上3-4点钟就醒来，弟子起床无事可做，就这样被念佛啊，到现在成为自然的想念佛。有两个问题啊， 一弟子一直想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念佛，但是近一年来的实践效果并不好，下午到晚上就会昏沉。弟子认为人是不需要午休的，有什么方法可以突破这一点？第二，弟子梦境很多，但是基本上也不会理会，因为弟子自存没有辨识的智慧。有时大安法师会在弟子面前身坐说法，弟子认为既不要有什么惊喜而贪求，也不要以为是阴谋而排斥啊，这样对吗？你能每天坚持两万声佛号很难得啊，这个随喜赞叹啊。那么我们一般修行，一方面要精进努力，另一方面也都是了解我们是涅槃凡夫啊，在凡夫的份上啊，去做我们凡夫的修行啊。所以我们这个涅槃身有一些生理的现象啊，比如中午啊，这个子时和午时啊，这个是阴阳两种力量汇合啊的时候，如果你利用中午一点时间休息一下呢，它可能整个下午和晚上精力都比较好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下午和晚上就会昏，你不午休的话，下午和晚上就会昏沉的话，那你还是顺应自己的生理情况啊，中午休息一个半个小时左右啊，或者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以使自己精力充沛的去念佛啊比较好啊。你不要以为人是不需要午休的啊，从本源意义上来说啊，这个人是不需要午休的，甚至也是不需要睡觉的啊。但是我们无量劫以来的这样的无明的大梦，我们的这种业力所感啊，我们是需要睡眠的啊，这个需要充电的啊，需要使我们的第六思维逻辑处在一种比较停止的状态啊。所以这个你突破不了，不一定非得要勉强突破啊，等你念佛念得非常上轨道了，自然而然的觉得午休这个不会妨碍你不会导致下午和晚上的昏沉的话，你就自然就不午休。如果有昏沉的话，你中午休息一下是可以的。这个做梦呢是基本上不要理睬啊。那梦境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啊，有多种原因呢，这个很多都是我们阿赖耶识的业力的种子所显现啊，还有我们日常生活那种印象落下的这种印记在不经意状态当中梦中显现还有一些这个我们未曾满足的愿望欲望在梦中以种种这个怪异的方式加以满足等等比如说你可能也有一些信众都反映做梦梦到本人说法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有到你梦中去的能力这就可能你看看光盘，那看光盘给你留下那个印记比较深，所以你就可能做梦的时候呢就会显现这样的法尘的影子嘛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些呢都不要去惊喜贪求当然你能在梦中现出一个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跟你说法 这倒是一个好梦啊，比梦见一个恶鬼啊，或者一个人啊追着你杀啊，要好一点啊。呵呵啊，好，某位法师说，人临终时啊，念佛人先走后死，是这样吗？啊，什么叫先走后死呢？啊，一般念佛往生叫这个死生同时啊，我们念报身啊，死就是我们的神识啊，离开这个身体，马上极乐的世界的声音就会现前啊。那么现前这时候死的当下就是生，是同时的即时的啊，这就表明啊，用一个比喻叫文成印坏啊，文成就是极乐世界的那种诞生的情景啊，成就了。你在成就的当下，你的印坏了，印就比用一个拉泥做那个印章，拉泥做印章，你按下去的时候就形成印纹。但你形成印纹的这个部分是你的整个的章子用拉泥章子按下去的啊，你这个章子消失了，但你的那个印纹成就了，表明我们这一期的涅槃身没有了啊，然后那个净土的啊这个境界现前的印成了啊，叫文成印坏。你在印坏的当下就文成了，或者你文成的当下你印坏了，但那个文成的文就是你的印的一个一体的东西，是这么表述。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先走后死的问题，是当下死生同时啊。所以有时候可以说念佛行人是活着往生的，他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没有经过中阴身阶段啊。如果一般的六道轮回，他的神识一离开身体啊，那个濒临啊这个死亡体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哎，他神识一离开身体，他就感觉很轻松，很轻松呢，他就处在一种飘荡状态啊，他一刹那刷就能够到几千里、几万里的地方啊，那甚至这个高山啊、峻岭都不能阻挡，因为他的那个神识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功能性的东西，它就好像这个很细微的东西可以穿透啊铁板一样的啊，是没有障碍的。但是他这种神识，那就基本上是在另外一个时空态。有很多濒临死亡体验的人，他比如他的神识一离开啊，比如他在医院躺在那里啊。医生正在给他抢救啊，他的家人可能很悲哀的在那里都很紧张啊，这是他神识，或者从天花板上来看，他能看到自己的肉体身体在那里，这时候他会自居啊，感觉到我还很好啊，我还很好，然后他看到家人在那里哭哭啼啼，或者他会觉得，哎，你们哭什么呀？他会下来来安慰家里人啊，说我还活得很好啊，你们不要担心呢啊。但是他的安慰家里人的时候，这时候家里人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他神识的那种状态跟我们肉体的这种状态，他不产生关联啊。但是他能看得到啊，所以这样他就有一个先走，就是神识走，神识走了以后，他这个身体他就会停止跳动啊，暖气呀、这个就会慢慢子就消散了、哎，这就是死亡状态啊，他是以这个大脑的电波都没有了，终止了啊，说明他是死亡啊，但死亡实际上还有一些残存的神识在里面啊，为什么？助念啊，你不要随便搬动它，就是有，虽然它是心亡走了，但是残存的那个残存的 阿赖耶识的那个残余部分，你只要动它，它会有感觉，疼痛的感觉。这种你身体上疼痛感觉，由于它跟你离开的那个神识的那个东西，它会产生一种同样的感觉啊。这就好像在物理学，它有一个实验，如果一个物基本粒子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在宇宙的两端，你只要对一个一部分施加一种影响，那么宇宙的另外一端的那个电子就能感觉到，感应上啊。所以我们这个神识跟我们共处在一起，所以它有大部分离开，残余的信息的疼痛它也会影响到离开的那个神识啊。但离开的神，如果它一疼痛，它就生嗔恨心，嗔恨心一来，可能嘣的一下就到什么变成毒蛇蝎子什么什么，就是怕影响它的轮回的过程啊。所以念佛人不存在先走后死的问题，念佛人是临终再定之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之时是同时的啊。好，请看下面。今年春来东林寺闭关十天，法喜充满，受益匪浅。为报佛恩及感恩东林寺常住，我发心在本寺长期义工。听本寺某法师开示说道，居士不要长期住寺院，以为做义工修福报，如果持戒不慎，不但不会修到福报，还要造作恶业，由神福报得不偿失，时间长了会退失道心，最好是做完佛事就离开，才会感到神圣，保持感恩心和道心。居士常跑道场住寺院，并不表示佛法兴盛对此开示我疑惑不解，产生了不敢再做义工的想法，请慈悲开示。听说东林寺吃住不用钱，但居士不是不能接受供养的吗？这些为报佛恩，护持三宝发心做义工这是值得赞叹的这个当然寺院里面做义工，那就看这种工作的需求需求。我看这位某位比丘开示，他也是可能说不是说不赞成做义工，而可能是对于长期做义工呢，那就看寺院的需求来说。那之所以持戒谨慎不谨慎，主要是我们深信因果戒律呢，尽量去受持这个，但也不要把持戒看得是很恐惧的事情你只要杀盗淫妄酒，你没有杀心，没有杀人之心，没有偷盗之心，不存这个心那这个注视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有一些过失的话也不至于说就有十分恐怖的后果。要么你把这个戒律说的在无心的过程当中说的太严重的话，那真是让大家胆战心惊这个。所以这里面呢，还是要正面鼓励我们的无论是出家众还是居士，能为护持三宝、住持佛法来贡献自己的心力这个布施自己的无论是时间、智慧这个力气这个都值得赞叹那么如果是要长期住寺院的话那我们以后也会提供一些安养院也就尽量满足一些老年年纪大的居士长期住寺院念佛求往生的需求需求这个 但确实做义工也得注意，在一个寺院待久了，也确实会有一些退啊，会有一些复杂的心理出来。因为可能开始你觉得啊，住这个寺院刚来的时候感觉很神圣啊，觉得用非常理想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一个道场，但住久了呢，你会发现，哎，这个道场好像也有一些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什么的啊，那这肯定是存在的，因为这个五浊恶世哪个寺院，它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这种完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啊，所以呢，他有时候住久了，哎呀，这是不像他原来的想象的那么美好啊，他可能就会生烦恼啊，甚至还会啊说些啊这个不是很正面的话啊，这里面我们倒是要啊要注意。看一个道场，你主要是看他的主流啊，他的那个其他的细节部分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的地方啊。当然你有一些好的建议，我们都欢迎能够提出来，我们啊尽量来改善啊这个，但是不要拿着一些枝节问题就得否定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东西啊。我们作为东林常住，是希望我们无论是长期做义工的还是短期做义工的，欢喜而来欢喜而去啊，保持着对三宝的这份感恩这份尊重啊，这倒是啊很值得我们啊认真对待的。所以你这个啊也不要迷惑不解啊，这个有做义工的想法还是要保持下来。啊，尤其今年我们东林寺很需要大量的义工啊，下半年我们的大佛开光，我们预计得要2000名义工啊，所以我们的课堂护法团，我们最啊等过段时间我们都安排下去，有想做义工的都要登记好啊，我们可能啊会有一些对义工的要求，到90月份我们要开始对义工进行培训的。啊，所以啊，今年我们对义工是多多益善啊，多多益善。东林是吃住不用钱，这不意味着居士接受供养啊，这是两个概念。比如说你在这做义工，我们是不要求他交任何费用的，因为你对寺院已经奉献了你的啊时间、精力、力气嘛，我们寺院给你提供吃住。作为回报，这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一般居士到这来，只要他啊真心办道啊，比如打佛七呀、闭关念佛呀啊，他在那里能够啊能够一天念10万声佛号，那什么样的供养吃不消呢？都能吃得消，没有问题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啊不把寺院作为一个买卖的关系，非得你到我这住几天啊，一天要交多少钱，吃一顿饭要交多少钱，没有必要啊。我们寺院常住就本着大乘菩萨道精神，给众生结缘，给众生布施啊。这个所以你不要有心理上的压力啊，这个啊只要你真心办道，我们为你提供服务，我们都很开心啊，很欢喜。好，弟子有一位师兄是退休教师，65岁，在外地受得三皈五戒啊，前2年回到老家，从去年起多次参加东林寺的活动。现在他总是想找个地方独自修行，我建议他到东林寺做义工，他说不敢来，说东林寺的饭不好吃啊，因为佛门1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 还有他本来念佛很精进的十年了，可是他时常说，我到底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底什么才算是生性切愿，我真搞不清楚，请师父为他做先开始。皈依十年了啊，皈依十年呢啊，想找个地方独自修行念佛，这也是好的想法。已经65岁了啊，伤于已晚啊，光景不多了啊，专心办道念佛求生净土啊，倒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值得赞叹啊。所以一般啊，我们是倡导大家，家庭就是道场嘛，啊，倒也不一定非得要到处去跑，这个年纪大了做义工也有多有不方便之处啊，如果再加上有心理压力啊，这个东林寺的饭不好吃啊，一吃还披毛戴脚环，那就更麻烦了，这四个话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说的啊，针对出家人说的啊，这个因为确实啊，这个居士没有啊接受供养的可能性嘛啊，但刚才我说呢，你只要为寺院做的义工，我们寺院给你提供吃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个没有闹你要披毛戴脚环的问题啊。现在这个学佛学的天天想到我下辈子披毛戴脚环，那学佛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安乐的事情，你老是带着这种恐惧啊，这个没有必要啊，你就是具有着披毛戴脚环的业力，你只要具足深信切愿称名阿弥陀佛，都会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那里就不是披毛戴脚了，而是32相80随行好了啊。好啊，这个很重要的怀疑，到底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说明你的深信切愿还没有，信愿问题没有解决。什么样才叫深信切愿，你不要搞得太玄乎啊，非常质朴的一种观念，你只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相信阿弥陀佛啊的存在啊，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对这个世界不留恋啊，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接我什么时候去啊，你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哪怕一天念十声阿弥陀佛，都临命终时来接引，确实是一个啊容易往生的法门。但是一般人就不相信这么啊有这么容易，所以才这个说啊，我到底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带有一种很大的这种怀疑的心结了啊。他讲我到底能不能往生西方，那还是从自己能不能的角度来考虑，他们也站在一个佛阿弥陀佛能不能把我接走，他有多大的力量，你是不是换一种阿弥陀佛，阿鼻地狱的众生都能救，你只要愿去，阿弥陀佛肯定有能力让你去，这样你就放心了啊！你得考老是考虑我有没有能力去，你应该转个阿弥陀佛他有没有能力让我去，你只要愿意伸出手，阿弥陀佛的金色的手臂就能把你拽过去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信心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记住啊，要么你学了念了十多年佛，还是处在这种我能不能我到底怎么样我真的搞不清楚，那你麻烦了啊，那说明你对于净土五经一论，对净土宗祖师的思想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还是多闻是心啊。好，请看我们净土同修看完你在新加坡居士林的开示后很有收益，向你请教如下，你讲佛度众生往生是没有条件的， 只要你深信切愿，持名绝对往生。而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还有信愿行善之良，这不都是往生的条件吗？对，我常常就讲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成名嘛，啊，除此之外他不设其他的条件嘛，啊，如果说阿弥陀佛度众生啊，你不具足信愿，你不愿去，那也肯定往生不了嘛，啊，所以我讲佛来度众生啊，你一定要具足信愿成名啊，在信愿成名之外不设任何条件，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么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也是谈信愿问题啊。你能够啊这个信愿成名，就是多善根多福德无上的因缘啊。所以往生的条件，确实往生是有条件，就是信愿成名，就是往生的条件啊。如果说你信愿成名都没有啊，这个条件不具备，那还是轮回的众生啊。好，请看下面，我女儿是三宝弟子，她丈夫姓大仙啊，女儿的佛堂供观音，她丈夫供大仙在同一处分左右，事后两人均生怪病。啊，是否与此有关？应如何供才如法？大仙是什么？道教啊，有仙道的，也有一些啊，一些成精了的那些动物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些呢，这个一定要知道，佛才是天中天，无上士啊，圣中圣啊，大仙还是轮回里面没有得究竟解脱的一个众生啊，跟佛菩萨不能相提并论啊，所以。要告诉他告诉你女儿的丈夫一定要对三宝对佛菩萨要有无上的恭敬啊，但如果真的对哪个大仙有特殊的因缘那也可以方便一下，你就把大仙作为佛教的护法神来对待。但一定要有一个主次以佛菩萨的像为主那么其他的天仙呢神鬼呀这些大力鬼王或者什么都可以把它看成护法善神，把它放在车面次要的位置上这样尊卑有序就可能比较如理如法。如果慢慢她的丈夫对佛教有所了解的话，也就知道供佛菩萨像就足够了就可以把大仙请出去也可以。如果没有这种认知水平，还没有这种信仰的水平，你一定要把主次关系搞好好，请看下面。提两个问题提问人是一个僧人听人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吗？一法身还有成佛早与晚吗？我本人的修持是这样的，每天早上拜佛，本师药师佛为我90多岁老母求寿消灾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中菩萨护法韦陀菩萨各三拜，然后早课普门品一遍，其中大悲咒7遍，
念佛念观世音菩萨，每天早上四千声，晚课还持八关斋戒，请问啊，这是否为杂修？请开示啊。首先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这不是听人说了，这是佛经里面都是这么表达的啊。十方四维上下啊，四维上下啊，是这个八方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啊，他们所证的是法身，这个也是我们当下借耳一念的啊心性啊，心的体性，所以这个法身呢是啊只有一个法身啊，没有啊多元化的东西啊，这就是啊这种实相真如法界啊，它的表达形式很多了啊，这个诸法的空性啊，所以十方三世诸佛所证到的就是这个法身，这个法身只有一个法身，同体的不二的，所以共同证的就是一个法身啊，所以但是成一法身有成佛的早晚，那当然有，一法身表明是我们啊一切众生啊本具的那种本觉离体，但从本觉里面要升起一种始觉啊，那么始觉的过程当中，就是断烦恼的过程当中有早有晚，也就表明他这个始觉和本觉啊能够啊到达究竟觉的时候，那你就成佛了，所以到达究竟觉，这就是断烦恼的过程啊，就有时间上的早与晚的差异啊。所以法身是从理上来说，这个成佛的时间的早晚是从他的事项上修德的层面去说啊，理和事都这么去理解的话，他就圆融了啊。好，那么如果你的修行，我看念了一大堆，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你的早课内容就很丰富啊，然后你又念普明品啊，又念大悲咒啊，再又念佛号，又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等等啊，这个。修大乘佛法要了解一个叫一法具足一切法啊，你抓住一法来修啊，不一定要啊要搞得那么多啊，比如你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具足着念啊所有佛菩萨的名号的功德。你专门拜阿弥陀佛，就具足拜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观世音、大势至、清净那护法伟大，那你还是单纯一点、单一一点，这个心呢就比较专注，你一下子把它，因为我们心本身就很散乱，所以你细缘的东西又很多，那就正好迎合的这种散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一细缘一种，专注一境，专注一个名号，专拜一尊佛啊，专念啊一部经，他这个专修嘛啊就比较好啊。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念这么多啊，念这么多都作为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倒也不算什么啊，大也可以算是专修的范围，只不过是它的内容杂了一点啊。这个啊，也不要一定说你念了这么多就是杂修，杂修就不能往生啊，倒也不要这么一个机械的判断啊。但还是 啊，专一为好。好，请看下面。在与众人相处时，被人有意无意讽刺怒骂，以前本人口齿尖锐尖刻，使他们能有所收敛，但念佛后认为因置之不理，但称心难平。这些人总会制造机会让发我让发我什么让发泄我一次，结果是他们受伤，我自己悔恨不已，如此反复谈何修，何谈修行。这个与人相处确实要奉行忍辱波罗蜜啊，人和人之间啊有善缘有恶缘啊，善缘可能相互赞叹相互配合啊，相处融洽，恶缘呢可能啊这个被人讽刺怒骂啊，这些呢你要做还债想啊，没有必要反唇相讥啊，也没有必要去啊以牙还牙。作为佛弟子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忍，忍得下来啊，如果你不能忍的话呢，你就啊就是雪上加霜了。你也不要以为念佛之后置之不理就会被人欺负啊，欺负也好啊，欺负在消你的孽障啊。但你受的欺负你一定要心平气和受欺负，你受的欺负你嗔恨心很大啊，那啊这个你还没有把那种空性的关照的功夫还没有提起来。你就想到他骂你是一个物理现象，就是他发出的一个气流啊，气流到那都你的震动到你这里，震动完了以后就你不加分别嘛啊，说你是只狗啊，他说我是狗我也不一定是狗嘛啊，你这个啊别一听就是气坏了啊，没什么气啊，这个你这个念佛人最后修行到听到这些肉骂如饮甘露，哎，这有点上轨道了啊，骂得好啊。好，这个第二个是真心是一个还是每位众生都一样分不着彼此所以是一个啊，这个啊这些都是形而上的东西，真心啊，你执着一个真心的话，那就啊真心无心之心为真心啊，你还体会到无心无念啊，这个无心之心无念之念，它就是法界的本体啊，这个法界的本体啊也是一些众生的心体啊，那这里面就叫一体不二啊，那确实就是那个心性本源是一，或者你都不要执着这个一，你谈这个一就有一个二，就是心性本源是超越的对待，是一种不二的这种状态，超越对待的不二，它确实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种境界啊，这里就没有差别之相。好，请看下面啊。莫学未学佛之前本人胆子很大，但学佛之后常常会被一些声音或影子或光亮弄得神经兮兮啊，经常感到身边有人，甚至被自己的头发或身上的衣服吓倒啊，更有甚者在听你讲经时，你突然增加的声音会让我吓得一身冷汗。哦，向你表示道歉了啊。在念佛时只要家里有人我都不敢自心一处， 怕突然家人说话会把我吓成神经病。只要学佛或念佛比较精进，我就整夜做噩梦啊，与人争吵，或梦到死人，或遇险境等。只有两次梦到你和某某老法师，从未梦到过佛和极乐世界，是何缘由？你还会提一些怪问题啊。这个你没有学佛之前胆量很大，这是由于你啊，无知者无畏嘛，啊，不信因果就胆量很大嘛，天不怕地不怕啊。但学佛之后呢，胆量会小一点啊，小一点呢是由于这个因果啊真实不虚啊，做了恶事一定下三恶道啊，一般来说是会胆量小一点，叫如履薄冰呐，如临深渊呐，胆战心惊的啊，会有这种谨慎啊。但是这里不能过了哈，一过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啊，那你学佛之后，学佛是让我们有智慧呀，啊，有觉悟啊。学佛是脱开我们的眼啊，心量啊，心包太虚呀，啊。学佛是让我们具有一种浩然正气呀，啊，啊，所以哪可能说你学佛之后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呢？啊，听到什么声音和什么影子就吓坏了呢？啊，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没有谁来吓你啊，是你自己吓自己啊。所以你要把这些境界都要啊，这个观空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法不立，一尘不染，清净本然，哪有什么啊能害怕所害怕的东西呢？啊，没有什么啊，有很多都是疑心生暗鬼啊，啊，就好像我们都有居士站在啊这个闭关的时候，他就想象，哎，都也是觉得有人在旁边啊，有人在旁边呢，他就高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还觉得在旁边，然后就赶紧就念大悲咒，念大悲咒还觉得在旁边啊。然后这个风吹的门的声音，他就觉得哎，又来了，这个风呢是谁呀？哎，那就看着今天说是谁呀？哪里是谁？就是你自己的心里这个自己吓自己啊。最后对看看这个门动了一下，他就到门口看，好像没有什么人。但门关的人风一吹。咣当下，是谁呀？大家的，这么下去，真的要得神经病了。所以没有什么，你想想，你念阿弥陀佛，光明正大啊，有四世里的光明都在铸造，阿弥陀佛在慈悲赋予我们啊，你害怕什么呢？啊，所以这些都要光明坦荡啊。这是念佛会做噩梦啊，做噩梦既然是梦嘛，你也是空的嘛，无论是噩梦善梦总的都是空的啊，你就不要去计较它了啊。噩梦呢啊，就不要害怕，善梦也不要觉得沾沾自喜啊。但我们如果念佛念得越来越好，就是这个佛号熏习的力量越来越强的话啊，因为这个梦是我们心里变现出来的，业识的心，我们这个心经过佛号的熏习，慢慢的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光明的时候，它显现的梦境会吉祥的啊，会吉祥啊。所以呢啊，你就不要计较梦境，你就好好念佛啊，慢慢子呢啊，就会啊，这个不仅是梦中的境界，就是日常的境界，它也会慢慢变好。实际上我们当下也是一个梦中的境界啊。那梦中境界，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东林寺来求佛道啊，来 来坐在一起来讨论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哎，这个梦境就比较好嘛，啊，比你到那个酒馆里面卡拉 OK 里面啊，这个啊，甚至在那里跟人打架啊，争风吃醋啊，海陆空众生都吃啊，喝了酒啊就什么话都敢讲啊，比那个梦境要好一点啊。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场的问题啊。由于深感当前教育的失败，所以想辞去目前的工作，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情。家里经济条件也允许，可是不少学佛人劝说不可，说因学佛而辞职就是学偏了。啊，请开始。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啊？工作也无非就是谋生嘛，大部分是谋生啊。如果你家里的经济条件允许，解决了谋生的问题，去做一点你感兴趣的啊，对佛教、对众生、对社会有正面作用的事情啊，这也未尝不可。啊，不要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人，特别我们中国大陆人认为好像人就必须工作，好像人就一定要有个单位啊，要见了面你是哪个单位的啊，这个好像没有个单位呢就不好意思啊。人不一定非得要单位，人本身是一个自由的人啊，你被一个编制到一个制度化的东西，你不能动弹一点，实际上就很不自由啊。所以我们都有时候要把这种自由的意识、自由的选择啊，能够自己尝试一下是好事，没有必要顺着这种惯性的轨道，就那么啊，这个叫做被动的过一生啊。所以你只要觉得我要换一种活法，换一种这个行为价值也是可以的，不是说学了佛就非得要在单位上工作就不能动弹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不是什么学偏的，可能还是你一个智慧的选择。有时候在一个这个原来你不感兴趣的岗位上，对他人对社会都没什么很大意思啊，单位的饭碗你没有办法，那也是那个，但如果都饭碗问题已经都已经解决了，你这个自由一下也未尝不可。我是随北京大部队来进行了24小时的绕佛啊，他们都回去了，而我却发心永远留在这做义工。来之前我只是看了你讲的48大愿光盘和星光之夜光盘，对你有了了解，对你升起了敬仰之心。当我看到，哎呀，你不要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你让我这是脸红啊。这个我跟你一样都是一个业力凡夫啊，这个你能够在这做义工，我们就很感谢你了，而且你还把所有的家产都要贡献给东林寺，那就更是让我们这个感激不已啊，对我们东林大佛工程有这么大的贡献啊。对僧团的每个比丘，我们都应该要有平等的恭敬心啊。这个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不是皈依哪个出家人，而是皈依僧团、僧伽啊。那你不要分别心看这个出家人好啊，那个出家人不好，只要是出了家，他都有甚深的善根，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啊。而且你要真的得到佛菩萨加持，你一定要从尊重每一个出家人下手。 所以呢，我们这些出家人是凡夫身，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啊。但是由于我们对那个真佛菩萨还感知不到嘛，你就要通过凡夫身的恭敬才能啊获得佛菩萨的这种加持。就好像你要祈求真龙的啊下雨，你就先对那个泥龙进行啊进行祈求，他就能得到真龙的啊这种呼风唤雨的这样的一个啊实施啊。所以你能来东林寺一边做义工一边念佛啊，这是很难得的机缘啊。这个就是希望你在这里啊，这个过得愉快啊。好，请问弥陀书超莲师大师说，悠悠之徒一生念佛，所谓虽不懈怠，亦不精进，未能一心，故不得生。若果真实用心而未存一，虽今世不生，亦即生因，此段当如何理解？另外此中所谓真实用心为何意啊？如何算真实啊？这里谈到的这个啊，悠悠之徒啊，一生念佛这个如果没有得到一心，故不得生。但这里并没有说他一生深信切愿念佛，故不得生了。所以这个悠悠之徒啊，说明他在信愿上是有缺陷的，是不具足的。一个深信切愿的这种人，一旦发起了之后，绝对不可能是悠悠的这种状态。他真的是对生死心切，如旧投然。深信切愿的人，他一定会精进去念佛。所以呢，还是要在那个往生在哪里来建立一个条件呢？还是在深信切愿上面，深信切愿持名上来建立往生的这种依据，而不要在他是否得一心啊，是否得纯一的清净心啊，去判断啊。那祖师这些开示，可能他的对机各有不同，那我们都要在上下文的语境当中去理解。你光抽几句话，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正确的把握他的用意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还是要从圣言量当中去谈，从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来判断往生的条件。我学佛时间很短，还什么都不懂，提几个具体问题开始。一，念佛诵经学佛学法在时间安排上应遵循什么原则？我现在早晚课只诵净土五经日诵集要可否？如只能半夜诵梵网经菩萨戒本，时间是初一十五还是三十四四？有个比丘尼说他是初八二十三，究竟哪天为好？怎样处理好守戒和恒顺众生的关系？我学佛获得了殊胜利益，但有人却不理解。我想讲述我学佛的因缘，他们又不愿听。还有看到有人遇到烦恼事，不知应采取什么样的善巧方便。这些其实都是因人而异哦。你时间上一般居士在家里最好安排一个早晚定课啊，随自己的闲忙的情况来安排时间啊。你能够诵净土日诵集要、五经日诵集要都这很好啊。基本上用半个钟点把五经的精华都送到了啊。半夜送梵网经菩萨戒，一般我们这个叫
约尾呀、啊，比如十五啊，十五呢，我十四、十五啊都可以，但原则上还是十五为好啊。这个月末呢啊，这就是不是初一了，就是啊三十啊去送啊就可以啊。这个不是啊，那你三十、十四也可以，你也是应该是月末的三十啊和十五就可以。那一个比丘尼说初八、二十三。啊，这就有点特殊了啊，这特殊还是按照半月半月去送为好啊。你学佛得到了利益啊啊，你得到利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啊，你心里啊就啊这个心生欢喜就可以，不一定非得要别人理解啊。修行啊，不是要让别人去理解。啊，孔子都说人不知而不愠啊，不亦君子乎啊。修心啊，修行是为自己修啊，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的，要么你就向外去驰骋了啊。所以你如果这个喋喋不休，非得要你啊，我学佛得到什么利益啊，人家不爱听，你还要去说，你不是自讨没趣吗啊，一个真正人家真正有修行，人家就是来请问他都不会轻易说啊。现在你道好了，人家不爱听，你还去说啊，这就反掉了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叫韬光练己呀啊，你就是有功夫有道德，都不要去炫耀啊，这一定要注意。啊，众人有天大的啊，就有很大的功德，你也要把它看成是自己没有功夫啊，自己啊，这个孽障，其实我们有什么功夫？说到底，我们每天都是啊烦恼重重啊，在烦恼堆里过日子啊，真的是没有什么修行啊，谈不上什么功德啊。如果修行上还有点感觉，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结果啊，我们自己是一文不值的啊，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惭愧心来修行啊，这个一定要很平实啊，一定要对他人去赞叹啊，一定要听取向他人去学习闪光的东西啊，而不要去推销自己啊。好，就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